小孟奔罗人一掉力气，把铁牛举过头顶，说着容易，做起来难啊。在这个场合，哪个不是练武的？都是出乎其类，拔乎其碎，不含糊的。一看罗人就这个力气，压盖全场，也不管大梁国还是唐朝的人，无不惊骇呀。把老成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起了。就在这么个时候，那个黄宝宝一看，哟，心说坏了，看来我们这一阵这算输了。这小子心里头一转个，想了个坏主意，他转到罗人的背后，偷偷的把刀拽出来，心说话不毒不狠不丈夫，我把这小子扎死就得了，免去一个祸害。这就是他们的不对，五阵赌输赢没有暗杀这一条。黄宝宝摁凤凰擦浪，把单刀就拽出来，他刚要下手，东看台上罗通秦怀玉众人看得真切，冲着小孟奔喊了一嗓子，
注意后边有人。
这小孟奔还真听见了，什么后边有人。这傻家伙也不傻，连头他也没回，把这2000来斤重的铁牛扔到后边去了。
去你妈！
这家可厉害，正拍到黄宝宝脑袋上，啪嚓这下砸的跟馅饼差不多了，鲜血奔流，死于非命。就这一下惊动了整个全场，大梁国的赤壁保康王哇哇暴叫，站起身来，用手点指罗人：“
好啊，
匹夫胆敢如此无礼，两盘给我拿下！”再看左车轮、闭眼丹心陀，所有这些小子各拉家伙闯下看台，就要对罗人下毒手。罗人也不服劲儿，一下腰举起一把石盾子，我砸死你们。这边秦怀玉、罗通、单天长、尉迟宝林各拽刀剑下了东看台，眼看着就是一场生死的搏斗。曹咬金一看不行啊，五阵赌输赢这是头一阵，还没分出青红皂白，这一混战把整个计划不打乱了。再者一说，我们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把事情闹糟了，不好收场啊。曹咬金跑下东看台，站在两方的正中，把俩胳膊一举，等一等，不要动手。两旁的人这才把刀剑收住。曹咬金用手一指赤壁保康王啊，哎，我说王家，咱们说话算数，你们讲理不？
嗯，
本王讲理。好，有理咱们就摆一摆。拿方才这个事儿来说，讲的是比试力气，谁力气大谁就占上风，这里边可不许带暗杀的。我那个黄宝宝转到我们人的背后要暗下毒手，难道说就不行我们打他吗？你是最讲理一个人，你要说是这事都不算了，那咱就打。一句话把赤壁保康王给问住了。
这个老家伙一想，算了，
头一阵我们算输，耗子拉木仙，大头在后头，你们一个都活不了，我何必计较这些事儿？想到这儿，转怒为喜，哈哈哈哈！程老千岁，怪我一时冲动， 您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了。好，这头一阵我们大梁国认输，把认输的牌子高高的挂起，命人把黄宝宝的尸体撤出去打扫血迹。这一阵大唐朝到了个满堂红。哎呦，程咬金点手把罗仁叫到看台上，好酒好菜让他吃着吧，傻小子美的，别的都不喜欢，有吃的就行。就在这时候，大元帅左车轮把掌中的令子旗晃三晃，又派下第二阵，从西海台上分塔尾辽战群下了一员大将，手点亲兵，带过马匹，飞身上马，进了梅花圈。魏从比武以前，这家围着个圈先转了几圈，把马趟子跑开了，然后把战马带住，眼望着东看台一抱拳，各位，我自己介绍介绍吧，我是鄯善国的人，我的名字叫洪漫漫，这第二阵就是我的事儿。比什么呢？别的我都不会，咱们武将无非是弓刀石马步剑，我当众献献丑，露露我的剑法，在各位的面前我可是个晚生下辈，练得有不到之处，望求高人们指点。咱可把话说清楚了，我怎么练，你们大唐朝怎么练，要有超过我的地方，我们第二阵就算认输。你看这小子嘴上说的挺客气，眼角眉梢带着十足的傲气，没有两下子能到这个场合来吗？他在马上吩咐一声，取谋的攻来，就见两个番兵抬过一张弓来，哪是一张弓啊，跟个扁担差不多少，长了下足有四五尺，宽了下也有三寸，厚了下有一寸，乌黑瓦亮，这弓可没挂着弓弦，一边挂着就像赶车的鞭子一样。洪漫漫伸手把弓拿过来，先让大唐朝的人看了看，这是谋家的一张弓，你们练的时候也得使这把弓，大家看清楚了啊，我现在就献丑。再看他把弓在马鞍桥那一位嘎巴挂好了弓弦，对众讲明啊，这头一次我要箭射红灯。大家看看什么箭射红灯啊，闹了半天，在这大光明寺前左右留两根旗杆，早有人在旗杆顶上挂了一串红灯，因为旗杆太高，离老远这红灯显得不点儿。就见洪漫漫把箭扣好了，这匹马围着梅花圈一转，转出百步开外，闵朱红搭了一支燕尾箭，在马上一回头喊了一声高，真是弓开如满月，箭发赛流星，这支箭直奔杆头的红灯就射下去，箭发就带响，嘡啷一声红灯落地啊，大伙一看真是神射手，鼓掌喝彩，他连发三箭，射落三盏红灯。实质上练武的拿这玩意不当回事，一般人都能办到。就见这洪漫漫射完了，众位，这可没完事儿啊，这是练练我的两臂的力量，你们再上演，这第二次我要箭射飞鹰，我准备。就见西看台上那些当兵的在手里边拎过笼子来，把笼子打开， 里边有几只鹰，有人拿过一只鹰来往空中一扔，这只鹰展翅摇翎往空中拔呀，红漫漫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在梅花圈转着，弓箭早准备好了，一看鹰飞向半悬空，就见他喊了一声招，飞鹰一放热落到梅花圈，他马到前面把剑拿起来往空中一举，众位上眼，这一箭射了个透膛啊，众人又是一阵喝彩的声音。红漫漫连射掉三只飞鹰，大伙才感觉到这小子确实有能，认为他完事了没有，哈哈哈哈，众位我这个献丑了啊，这都不算，你们看这个，这个是怎么回事？左车轮从台上下来了，当兵的给他搬了把椅子放到梅花圈正中，就见大元帅左车轮四平八稳往椅子上一坐，在手里头拿着三个钢环，这钢环都有烧饼大小，跟那手镯差不多少，他左手掐着一只，右手掐着一只，嘴叼着一只，脑袋往后一靠，躺在椅子背上，这圈正好对着前面。红漫漫说，中尉看见没看，咱们练武的讲究百步穿杨，我对剑法上十分喜欢，我练一练什么呢，今天来个箭射金圈，我这箭呢都从这圈射过去，要碰上那是我经识不到，学艺不高，射不过去那就更甭提了，我认可服输认败。现在大家就上演，我在150步以外，我给大家射试看看。大伙一听，什么？这招可够厉害的，这箭稍微歪着一点儿，前面拿活的人就活不了。他们真舍得把大元帅左车轮摆在这儿，我们得摆谁呢？连唐王李世民心里也蹦蹦直跳，看一看究竟这小子剑法如何。就见他重新飞身上马，一手提着宝雕弓，另一只手拽出套夹锥，拔扣住弦，这匹马往梅花圈外面跑，越跑离着左车轮越远，要有150步左右，就见他冷不丁的一翻身，招，然这一箭从左车轮左手这圈上就穿过去了，这个漂亮啊，众人看得非常真切。这个马他没转个，拔又扣住一支箭，一拧身，招，从右手的圈上又过去了。马在梅花圈外边跑了一个圈，又到了150步这个地方，拽出一只套夹锥，一翻身，招。人们对这支箭非常注意啊，稍微射不准，就得射到左车轮的梗嗓上头。刷这一箭也过去了，连李世民都鼓掌喝彩，真乃神箭。你说过去小教场箭射双雕，大教场什么教场啊，这个比箭法的人有的是，像红漫漫这样的还没遇上过，人家真有特殊的能耐，要不怎么列为第二阵之中呢？红漫漫射完了洋洋得意啊，马回到梅花圈正中，左车轮乐呵呵的也回了看台。众位看见没有，你们大唐朝能射出我这两下，甚至比我高，我们第二阵就认输了。我请一位吧，哪位敢来？他在里这么一叫阵，就听东看台上有人嗷嗷一嗓子，小子，这算什么能耐，连我们那5岁的小孩都会， 你看我的。随着声音，这人下了看台，众人一瞅，非是旁人。第一名的大草包程铁牛，你看能耐不怎么样，阵阵还短不了他。他命人带马飞身赶奔梅花圈，把红漫漫这张弓接过来，看我的。等他接过这张弓一看，把他吓了一跳，这哪是弓，这不扁的吗？这分量实在是压手啊，看着人家拉弓不费劲儿，程铁牛一手推马，一手拉弓弦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连弓他都没拉开。正在这时候，那最著名的第二大草包，他兄弟程万牛赶上来了，哥哥，交给我。大概您没吃早饭没劲儿，我试试。他把弓接过来一看，铁病铜胎呀，九股的弓弦，这弓怎么这么硬？他费了半天劲也没拉开。这哥俩一赌气，在马上下来，一个拽弓背，一个拉弓弦，往地下一坐，脚掌子对着脚掌子，来，咱哥俩对着拉。哎呀哎呀，嘎吱吱吱，嘎吱吱吱，嘎吱，哎，全场的人没有不乐的，费了半天劲把这弓拉了半个满，二人是满头大汗回归看台，俩人还不害臊，见着程咬金就说，爹，我们试试这弓的功力如何，我们哥俩有能力也不能施展，对不对？咱爷们得让给别人去露脸。老程把肚子一舔，对喽，这叫屈己待人呢。好，你们闪退一旁吧。我你们都看见了，这张弓可够硬的，没两下子连弓都拉不开，也慢说射得这么准。谁去啊？言还未尽，就听身边有一人朗声高喊，四叔，休要长他人的威风，灭自己的锐气，小将不才愿了。程咬金顺声音一看，非是旁人，正是秦淮大帅秦琼之子。这秦怀玉长得好像个白面书生，实质上是小伙，掌中的银枪背后双点，还射得一手好剑法。在前套隋唐演义咱们说过，秦琼在小教场建设双雕，威震北平府，剩了一个小后裔孙成，但是秦琼那是蒙事，瞎猫碰死耗子捡着了。自从那以后，秦琼暗地之中练习剑法呀。当以后德胜还的京城教育儿子的时候，秦琼就告诉秦怀玉说，你爹这一辈子要讲究马术剪术都不错，枪也对付，唯独在弓箭上欠研究，你千万要好好下功夫。给秦怀玉制造了几把硬弓，每天在后花园练习呀。秦怀玉这个孩子呢，还不爱吹也不爱雷，有什么能耐别人不知道，货卖十家呀，今天在这个场合自己哪能不露一手呢？为国争光嘛。所以秦怀玉挺身领令，程咬金真有点担心，儿啊，多加留神，您放心吧，带马。新兵把马匹带过，秦怀玉正盔斗甲飞身上马，直奔梅花圈，来到红漫漫的面前，把弓接过来，掂量掂量，这张弓是够厉害的，心说话，你扣了弓弦了，这不算，我得自己从上一回，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。他把这张弓往后一背，俩手抓住弓的两头，用肩膀一较劲儿，嘎巴一声把弓弦先卸下来，这弓背是笔管调直啊，他这头上完了，又跟鞭子一样 往后一甩，叫洞宾背剑，一只手抓住弓弦，另一只手抓住弓的那一头，身上一较劲儿，哎，嘎吱吱吱吱吱吱，这张弓一弯，咔吧，把弓弦上上了，就按照他刚才练的那个样，秦怀玉练了一遍，先是箭射红灯，二是箭射飞鹰，练的是一模一样。两旁边擂鼓呐喊，无不喝彩。第三样难住了，人家那块左车轮手中拿着环子在那坐着，大唐朝谁呀？秦怀玉马到东看台之下，眼望上面十里，陛下您看谁合适能给我吊着这环子呢？李世民一想，你这事谁去？哎呀，这是个危险的事，干脆孤我亲自去得了。唐天子站起来亲自要去，两旁众人赶紧拦住，陛下留，陛下留，您是万乘之尊，哪能去呢？那么一众卿家之意，谁去合适？单天堂说这么办的，我看我四伯父程咬金那是最合适，德高望重，比那左车轮身份还高得多。程咬金一听，哎，好小子，哎呀，你倒把我豁出去了。秦怀玉这小子射不准，我这条老命不就没了吗？哎呀，够损的，当着众人的面又不好说别的，吾皇万岁，天堂这孩子说对了，您老人家高坐，看微臣我的。程铁牛、程万牛搀着他爹下了看台，当兵的在梅花圈正中摆了把椅子，老程四平八稳往椅子上一坐，把那仨铁圈拿过来，一只手举着一个，嘴里叼着一个，他先试一试，一看这圈不大，箭是将将能透过去的。他把秦怀玉叫在眼前，我小子，你可瞄准了再射，听没？我跟你爹这交情可最好，是不是？你小子把那心眼可搁正了。秦怀玉也不敢笑，心说这老头多有意思，我能按下毒手吗？但是他也捏了一把汗，这不是说着玩的，射不准人命关天，暗自恨些北国人怎么出这么个主意。四叔放心，侄儿我心里头有底，你有底，我可没底呢。说着话，秦怀玉飞身上马，把这张宝雕弓拿过来，扣了几支箭，一马弹翻，心里头想着，你要150步，我就153步，怎么也得比你远点儿，才能比你高出一头来。心里头数着，要么是这个距离也差不多了，扣了一支箭，一回头，走，把老程吓得在椅子上一哆嗦，哎呦我哟，就觉着耳边上一溜风，这支箭从左手的环上透过去了。老程一想，行啊，有门，刚一愣神，那支箭也过去了，现在就剩下最关键的一支箭。秦怀玉马到153步，双臂一叫，你看，把弓拉开了，一回身瞄准了之后，啪的一箭，奔程咬金叼着那圈就下来了。这可是主要的一箭啊，东西两看台的人无不伸着脖子瞪着眼仔细观瞧，歪歪一点就是人命关天。哎，这支箭圆满成功，程咬金吓得浑身上下那汗都湿透了，长舒了一口气，从椅子上站起来，铁牛万牛，来来，把爹搀上去，怎么腿都软了都？心说单天堂你损透了，你好像没把我这条老命给搭在这儿。他回到东看台不提， 单表秦怀玉，不但射完了，小伙子怒火往上一撞，把弓没还给胡曼曼，在手中一端，将军，这是你的保镖弓吗？
正是。
嗨，这张弓我拉着力量还不太足，可能日久年深有点腐朽了。
不对，那是一张新弓。
岂有此理啊！不信你看我给你较较劲儿。秦怀玉是有意识的，使劲一拉这张弓，啪啪嘎，双臂攒力把弓弦拉折，扔在马前呢。就是这一把糗弓，你还要它何用？
喂呀！
红漫漫脸一红啊，这小子不当众喊着我吗？
哪里走？
他想玩命，就见大元帅左丑伦唰啦把旗子一晃，那意思你回来吧。红漫漫不敢违令啊，怒冲冲回归看台。大连国把第二面认输的牌子高高挂上，赤壁保康王气得啪啪直拍桌子。各位，要这么下去，我们大连国休矣。话音刚落地，身边背后有人口诵经文：阿弥陀佛，王家千岁，不必担心，贫僧的第三阵，管让他有名的上将准死无活。